Hello，我是小苏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小苏教育学院，孩子的自主专注学习教练。父母能给孩子一生最好的杠杆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来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哦？是因为我自己当爸爸，或者是我是在做咨询个案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去，我觉得我自己都在一直突破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时候来做咨询的这些个案好了，他们其实。通常他们遇到的问题啊，比如说孩子的一些学习问题啊、情绪的问题啊、功课上面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哦，都不会只有短短的一天两天遇到，然后就跑来找我。通常都是那种日积月累，有没有？可能有那些3年、4年，甚至已经十几年，就是孩子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跑来找我做咨询这样子。那我在做这些咨询的时候，因为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些。常年累积下来的这些问题，你觉得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够在咨询里面能够看到成效呢？你有没有想过，认真想过这件事情呢？就是你自己，我们自己再去学习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自己再去看书啊，或者是我们再去看网络上的一些影片内容这些东西，就是到底学这些内容，我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我才能够看见效果。我常常都会讲，是说，如果说今天你花了5年的时间去养成一个习惯，那照理来说，你也要花个5年的时间来去改掉你的那些坏习惯吧？照理来讲，应该是这样子吧。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加速这件事情的改善？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是5年的时间养成的这个坏习惯，我要如何在1个月甚至3个月，我就能够把原本的这些坏习惯能够做一个极大的改善，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做咨询或者是来上我的课非常有价值的地方。但我常常也会去陷入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就是。到底这些方法，我能否在根据不同的状况，我能否一直持续的去给予最好的东西？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每一个个案它的状况都不一样。所谓的最好的意思是说，我都会不断的去，你知道，看那些网络上的东西啊，或者是我也会去学习去上课嘛。那我想到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知道有些个案他遇到的问题，他不会只有单一一个面向。比如说，孩子他讨厌学习，他不会就只有说，因为我就真的不喜欢国文或者不喜欢数学。他可能还有什么？因为他讨厌老师，因为家里的爸爸妈妈没有陪伴他，就是家庭支持度很低，又或者是说朋友的关系啊。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啊，不用读书啊，读书干嘛啊，对不对？啊，随便考个成绩，能够有个学校念就好了。就是他不会单单的只有一个点。你必须要很多个点，一直去跟孩子同步的那种角度来去跟他做沟通。所以我自己再去看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孩子没有办法主动学习，我都会想的是说怎么样去给孩子更好。所以我会不断的去学习这样子哦。那更不用说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去看说，我要怎么样去给予他最好的教育，让他可以能够拥有更快的时间，比如说2年。花2年的时间就可以学会人家5年的技能这件事哦。那所以我在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刚好就是看到了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很多的内容，其实虽然说它不是在讲说怎么样去教养孩子这件事情，不是，但是它里面讲的很多内容，我觉得都可以用在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孩子的学习上。嘿，我等下会跟大家讲。所以我自己再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你自己也有很多的启发哦。因为我觉得我非常擅长的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从那个其他领域的书籍当中，然后我可以把它跟孩子的教育啊，跟自我的提升做一个连接哦。这本书叫什么呢？这本书是《富爸爸财富执行力》哦，它的副标题叫做。年轻退休，年轻富有。这本书啊，它的作者是罗伯特清崎，还有莎朗莱希特，他们所撰写的哦。 那罗伯特清崎的话，书里面的介绍他是这样写的哦：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呢，为了财富奋斗终身而不可得，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虽然都曾在各种学校中学习多年，却从未真正学习到所谓的金钱的知识哦。其结果就是，他们只知道为了钱拼命的工作，却从不去思索如何让钱为他们工作。所以这本书呢，只是提示你一个，他已经应验了一半的预言哦，并指引你一个如何去自我准备的方向，但不保证你一定能够脱离险境或平安无事哦。就像是我的富爸爸从来没有跟我保证说一定会变得富有一样，他只告诉我说如何去追寻而已。其实他在罗伯特清崎他介绍他自己的就是这段话当中，我觉得真的是说尽了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就是他在讲说里面你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他真的只是给一个方向而已。详细的你必须要自己去花时间研究。OK，好，第二个的话是沙朗莱希特，OK，他是一个会计师，也是个企业家哦。那他的描述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三种财务的计划，一种是追求安定，一种是追求舒适，一种是追求富裕。这本书赋予你坚定的信念，在预言灾难即将来临的未来，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时刻警惕、准备应对未来发生的任何人哦。也就是说，本书想让你更好的控制、掌握自己的财富未来。其实我觉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我来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这本书它跟其他书比较起来，它这本书主要是在讲什么杠杆？什么叫杠杆呢？简单来说就是我可以花小小的东西换得大大的东西，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那他在之前的一本书叫做最一开始的第一本书叫做《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富爸爸穷爸爸》呢，他其实是在写的是我们在去做理财、做投资跟金钱相关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要知道所谓的现金流是什么。哦，现金流简单来就是你的金钱的流向啊，简单来讲。就是你收入、支出、资产负债这些东西，现金的流向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现金流是健康的？怎么样的现金流是不健康的？就是在《富爸爸穷爸爸》里面会有详细的说。那这是第一步而已。第二步要讲的是说，如果你已经了解现金流这个概念了，那接下来你要了解的是什么？杠杆。你如何花一个少少的时间，或者根本就不用工作，但是你也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这个就是这本书里面在讲的，对，所以说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之前学的那些概念，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很多，那只是说他再去以一个就是杠杆这个东西来去做延伸，那有哪些杠杆呢？其实书里面讲蛮多杠杆的，他不会只有说金钱的杠杆，还有说什么心智的杠杆、诚信的杠杆、童话的杠杆、慷慨的杠杆、习惯的杠杆、资金的杠杆。还有房地产、有价证券、企业，这些都是告诉你说，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它不会只有告诉你说，哎，你要去投资哪些标的哦，而且它也不可能是跟你说清楚啦，我觉得，因为你说房地产这个东西，光这个东西就可以拿来讨论好多好多事情了。它一本书只是给你一个方向而已，这样子。好，比方说企业的杠杆，我对企业这个我也比较有感觉一点，就是因为我自己在经营企业的嘛，所以我会知道说。很多时候你在经营企业的时候，确实有些眉眉角角，对，它不可能只是一本书，然后一个章节去帮你解释完的。好，但是确实就如他一开始所讲的，就是他真的就是给你一个方向，让你知道说你现在可能在走的这条路上，可能有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就说我在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好，那我就先抓稳这几个方向，来让我自己可以了解我现在目前走的到底是对还是错的，好，所以他在书里面简单来讲，有三种主要的杠杆。第一种杠杆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杠杆，也就是如果你这一点都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那些都不用做了。第一种杠杆是叫做心智的杠杆，也就是说你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因为你所想的会决定了你说什么话，所以你去看那些都是在说什么。啊，我买不起东西啊，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 通常会讲这些话的人哦，基本上他也没，他也不会太有钱。对啊，就是他就蛮穷的，简单的穷人这样子。同样的道理哦，我们再去看一下平常你身边那些朋友，常常说什么啊，我的孩子就是没有办法考很高分啦，我的孩子就是做不到啦，我的孩子哦，他就是刷刷啦。通常他的孩子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孩子情绪都控制不了啦。我的孩子哦，啊，他开始在抱怨孩子的状况。那通常他的孩子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哎，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奇说，啊，所以要孩子要怎么样才能越来越好？甚至你听到这种话，你会想要远离他。所以在《富爸爸财富执行力》里面讲的前面，他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罗伯特清崎他就说，富爸爸他。在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一直跟他强调，就是说语言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开始做，就是理解杠杆这件事情的时候，首先你要先知道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言语的力量会让我们在往后能够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好，所以第一个叫做心智的杠杆，你的脑袋里面是装着有钱人的脑袋，还是穷人的脑袋呢？其实我当初也是因为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说怎样的想法会让我可以越来越好，因为我一直非常相信说想法会决定我的现实，所以我才会开始又重拾了《富爸爸穷爸爸》的书，然后还有其他的书籍，不断的看书，然后不断的学习哦，目的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认知，来看我怎么样去让我自己可以过更好。第二个的话，它的杠杆是计划的杠杆，也就是说我们在去做投资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退出的计划的。什么叫退出的计划？就是以说我做到怎样的目的，我可以就是好好的退出。比方说书里面有讲的是说，我想要65岁的时候继续工作吗？还是说我想几岁的时候就是可以达到我心目中的富有，或者是说我可以到几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到怎样的状况？其实在书里面有讲到是说，其实他们自己在设定那个目标的时候是有讲到一点，就是。我达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比如说我10年好了，我10年过后，我就要让我自己达到财富自由。可是这个财富自由并不是说我到了一个很有钱这样子，不是，是他们可以不用为生活顾虑了。所以他们这个没有生活顾虑之后，他们可以把这些剩下的钱可以拿去做其他的投资。所以他自己有点算是保底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自己生活已经保底了，那生活保底了之后，接下来我就看说我要怎么去让我现在目前的钱能够变更多的钱，就这样子而已。哦，所以他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的，那所以每一个阶段的状况，那就是我们要看说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规划。所以书里面也说讲哦，好，第三个叫做行动的杠杆，也就是他讲的是说，如果我不想要工作的话，那我必须要设法。去成功获取几项东西哦，第一样东西叫做房地产，第二个叫有价证券，第三种叫做企业，这三种资产。OK，那我再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说非常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像他提到的像是企业这个东西啊，确实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应该说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该如何去让自己抽身，知道吗？我该如何去让我自己就是可以。不用一直把心思全部都投注在，就是公司身上，就是我要做出一套系统，是它可以自己在公司里面去跑的。我只要请人来帮我去按照这个流程、这个系统去跑，这样就好了。所以我可以不用说一直都在绑在公司里面。OK，所以说这个确实他讲的这个东西哦，我也是目前在学习的，所以我非常有感。好，所以说今天呢。今天跟大家简单分享完之后，来，我来跟大家分享说书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感受的事情，觉得非常有收获的事情，就是第一个的话，其实他在里面有讲到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跟他太太就是一直其实过着一种就是没有很有钱，或者是说也没有到说就是好像生活不下去，就是他在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说。就是他们在某一个时期，其实他们的目光一直都放在说，我要如何去让我的生活过下去。那 他们有一次好像是去滑雪的时候吧，然后他们去滑雪还是去玩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不应该只是把他们的目光放在说，我就只要单纯的过生活而已，而是要去让自己放在说，OK，那假如说我现在是要让我自己实现财富的自由，那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就是让我因为非常有那种感受的，就是说，因为像我自己再去看收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去想的是说，就是怎么样去定一个适合自己的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都会希望自己很有钱，但是那个有钱到那个数字到底是什么？而且重点是，你的这个有钱是你自己觉得你定的这个目标是你可以达到的吗？还是你觉得你是不可以达到的呢？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比方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要当亿万富翁，那所以那个亿万富翁是你自己都相信你自己做得到吗？还是说你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做得到，你只是喊一喊而已？那个心态上差很多。也就是说，我如果只是想要每个月收入3万块，那我每个月收入3万块的那个能量，我所做的事情，跟我每个月要90万收入要做的事情，还有那个状态，跟我每个月要几千万的收入，跟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脑袋里面有的东西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能够去符合，你才能有办法去获得这个收入。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像书里面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在第一段开头的时候讲的这个故事，就让我觉得非常有感的，就是他是讲的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在濒临破产的边缘当中，然后我们一直在想的是说，接下来半年我要怎么让自己活下去？如果我只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以这个目标为出发点，那我就会去想，那我只会去想的是说，OK，那我要做哪些事情让我可以维持生活，就这样子而已。可是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放在说我要如何去让财富自由，那你的那个状态跟你的那个要做的事情就要跟这个东西对齐嘛。所以说他们才开始了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然后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做到这些事情。所以说我非常有感受的是，光是他前面讲的这个，我就觉得真的太棒了 对吧？而且像他书里面有讲到的是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其实他们在做所谓的杠杆这件事情，就是做这些各种大小的习惯。他用了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是说，其实所谓的理财并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跟错，但是所使用的方法，那个心态面就会让结果差很多。比方说同样的心态好了，比方说很多很多那个中产阶级、中产或小康家庭，他们的心态面是想的是什么？我要如何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可以去找到有什么特价的商品，然后找到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获得很便宜的东西，然后他自己书里面讲的，然后去把冰箱塞满，所以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关注在于什么？我要如何去拿到特价的东西？我要如何去记录这些东西？去研究说哪一家公司、哪一个地方有特价，所以我就是要赶快去获得这些东西。书里面讲的是说，其实富人他们也是一样，但是他们也是一样的点在于说，他们会把关注点放在什么？我该去研究怎样的投资，让我自己可以怎么样用更便宜的东西，然后把它储存起来。穷人穷就是他说中产阶级，他们想的是怎么买便宜的食物，然后把它塞到冰箱里面储存起来嘛，对不对？可是同样的，富人也会去研究的是什么？怎么样花少少的钱可以买到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储存起来之后，然后之后长时间下来可以有更大的回馈。同样，我们都是在研究什么东西比较便宜，然后可以之后可以获得一个好的东西。中产他们去把他们的关注点是放在平常生活上的这些琐事，可是富人他们会把他们的心态，同样的心态，他们只花在钱这件事情上。所以说，其实大家的心态面跟关注点放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结果就会造成不一样的状况。就像是我在去看孩子学习的时候，同样我也是在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让孩子愿意学习，对不对？很多很多父母就会觉得说，孩子要愿意学习是要怎么办？要去逼迫他啊，碎碎念啊，然后要去怎样给他用很多的补习啊、安亲班啊，去让老师教他啊，让他接受这些就是外在的这些压力啊，让他会愿意可以主动的学习。可是我的方法就不一样啊，我的方法就是我会好奇说，他到底了不了解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他到底了不了解说他到底是有没有想要做到怎样的程度？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的目标？啊，如果他连他自己都不了解他自己的状况，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学？那你要让他怎么样主动学习，那就不可能啊。这样可以理解我意思吗？所以说，我们同样的心态都会想要让孩子好，但是这样子的心态，其实会所做出来同样的有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我关注的点不一样，很多人关注的点是觉得说，我要如何靠外在的压力去逼迫孩子，我如何不断的去给孩子压力。让他愿意往前走，但我不是，我喜欢让他自己长出力量，这样才能够让我自己越来越轻松。这样可以吗？好，这是我学到的哦，就是真的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说，就是财富那些东西该怎么弄。因为讲到这里，我又想到说我的那些前同事他们，我们都在开玩笑说，他们的正职啊，他们正职的收入。都比不上他们自己投资的收入，就是，然后他们都跟我讲说，啊，他们都只是下班之后看一下今天那些股市的状况，稍微看一下，主要几档看一看这样子而已啦。然后早上的时候花一点时间，然后去下单，然后弄这样子就结束了。可能一个月只做一单，但是那一单量就很大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哇，你看你做这些。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平常也是都会去研究这些啦，去慢慢的研究，去跟人家讨论，然后去了解说怎样的状况是值得出手的，怎么样的状况是值得收手的。进场跟出场嘛，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下一个学到的事情是，穷人他们会把很多的关注点放在就是杠杆当中的风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提到说，像是投资啊、投资理财这些东西，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投资这个东西一定会有很多的风险。确实哦，投资这个东西确实有很多的风险。但是，同样面对这个东西，如果你是富人的话，你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心态面会是什么？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是它有很多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心态的话，你会去关注什么？你会关注的是啊，这个东西有很多的风险，所以我因为一直关注到风险，所以我去下单很多的标的的时候，我都是很多容易亏损的项目。可是如果我是富人，我关注的是当中好的部分的话，那我所达到的这些东西都会是好的项目，有很大的几率都会是好的项目。其实这件事情我非常有感，知道也是非常有感，就是你同样是去看孩子的状况好了。你去想想看，你再去看孩子状况的时候，你总是看到他好的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如果说你一直去关注的是孩子做不好的地方，他考试考不好，作业没有写，他常常都在外面东晃西晃，他常常交到坏朋友。如果你都是在关注这些不好的地方，那请问孩子会好吗？不可能啊，因为孩子他很贴心嘛，你想什么，孩子就反映给你看，这样可以理解吗？可是，如果你一直去关注的是说什么，孩子他写作业5项作业他写了1项，所以你关注那1项，说，哎，我觉得你做得不错，你写了1项了，那你要怎么写第2项？这样子，又或者是说，孩子他在外面乱晃，那我就说，哎，你外面乱晃是你是想准备等一下继续学习的吗？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在去学习之前，他的状态是需要做调整的。像最近我在去跟一个个案在做咨询的时候。那个小朋友的状况就是，他在学习之前啊，比如说学习跟学习的中间，他通常比方说会有3分钟，比如说看看平板的时间， 可是他看完平板之后，比如说好，平板时间到了，收走，他通常都会再花个十几分钟在客厅里面乱晃乱晃之后，然后才会进去学习。所以总共加起来休息的那个时间大概花了也快二十分钟，可是他学习的时间大概就三分钟而已。好，那如果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如果你只是一直去看到他二十分钟的话，你会觉得说啊，小朋友好像花的时间学习效率很低啊，那就完蛋了，那就完蛋了。你要去看到的是什么？他有学习好的那三分钟，然后去看看说那三分钟怎么样去把它做好，这样才是正确的，这样才是正确的。而且你越是去看到这个啊，我自己的经验是，通常孩子他会越把这个时间拉长，而且他会越会怎么样？因为你的看见而让自己更努力的想要去把事情做好，真的屡试不爽，屡试不爽。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技能，你知道吗？一个基本的技能，而我现在也在把这个基本的技能慢慢的去应用在就是我自己身上的方方面。我以前其实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我老实说，就是我常常会看到自己很多做不好的地方，不如自己预期的地方。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要慢慢的了解到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如果只是希望孩子变好，那我的状态永远都会停在了就是希望孩子变好，孩子永远都不会变好。因为当你一直期望孩子可以变好的时候，孩子他就停在那个状态，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好。所以孩子有变好吗？没有，就是还是这个状态嘛。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非常的触动。就是书里面所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这个东西是，比如说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话，那代表说什么？这件事情是有机会可以达到的，那我就应该要为了这个机会，如果我真的想决定要去做了，我就应该为了这个机会让我自己努力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这个也是我再去看应该说我去上课，那时候我去上了一堂课程，他是在讲吸引力法则，然后那个老师他就是在跟我分享说，他自己再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他自己再去投资一些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房地产啊，或者说投资像是反正其他标的啦，很多人都说啊，你投资这个东西会亏钱啊，你投资这个东西啊，最近的状况怎么样？可是对他来说，他会去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当中，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他会去问这件事情，如果有，那代表说，如果这个东西是他也想做的，那他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代表有一个人能够做好的话，代表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并不是说完全会失败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让我可以了解到的是，我们所关注的点是在哪里的话，那个力量就在哪里。可以吼，好。哎，下一个我觉得在这本书我学到的就是，他有说获取财富的三种途径。第一个叫做提高企业的经营技巧。第二个是金钱经营的技巧。第三个叫做提高投资的技巧。其实这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让我觉得最有收入最有收获的一个点，知道是哪个点吗？我觉得最有收入的点就是提高企业经营的技巧。当然其他两点很重要啦，但我想说的是，我最有感的是提高企业经营的技巧。就是我在去看这本书的时候啊，他说的所谓的提高企业经营的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很多时候我们在去经营企业，其实是在经营自己。就是所谓的企业，它应该是一个你自己的延伸。就比方说我现在在做大小书好了，我现在在做大小书，大小数其实它可以像是我小数老师的延伸，我的延伸出来。所以我的想法，我要怎么做，我决定用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的延伸。所以别人核心点会去看什么？主要会去看我说，哎，这个老板是谁？ 这个老板是谁，他散发出来的气场是什么，他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他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他讲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东西到底可不可信，全部都是来自于说，哎，到底小树老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所以他在书里面讲的是说要提高你经营的技巧，经营企业的技巧，我觉得最核心的点是什么，你要如何去提高你自己的认知，经营你自己的认知，经营你自己的技巧。所以这也是我最近非常有感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有加入到我们的 LINE 社群当中的话，或者你有长期在关注我们大小树的话，你会发现到的是，我最近其实在 po 文上，或者是我在分享一些事情上面有做了蛮多蛮多的变动，是因为我开始在思考的是我还能够做哪一些进步，去经营我自己，去经营我的群组，或者是经营我的粉丝团，去经营我个人，而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构成了一个企业的元素。所以我自己在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我书里面讲的真的是，他讲的东西刚好我也在做，所以我觉得太好了，我方向对了，你知道吗？对啊，可是我必须老实讲，就是去经营自己这条路，去经营自己这条路会觉得蛮有趣的点，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要去好好的探索我自己，就是我会想要去了解我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大概是从那个，因为我有点忘记了，大概十几年前开始，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说，就是我知道我生活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去解决我的问题。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我记得我好像在家里面，然后我就看了一部影片，他那个是赖佩霞老师，他去的高雄的图书馆里面去演讲，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去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话，唯一的一个方向就是回家。他所指的回家指的是说，就是你要去回到你的内心去看你到底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开始去开启了我的探索之旅，然后走到了现在，就是真的过，就是人生越来越顺利这样子哦。所以说，我自己蛮喜欢去了解我自己的状况是什么，不管是上课、看书、学习，其实就是为了提升我自己。好，所以如果我自己能够提升的话，我相信企业也能够越来越好，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更不用说，就是在看这些书的内容的时候，真的是收获蛮多的。好，那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而且很难一次讲清楚啊。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因为像它里面有讲到说房地产、有价证券、企业这些东西要怎么去弄，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因为剩下的我觉得大部分提了很多东西都是之前其他书里面，像是《富爸穷爸爸》或者《有钱有理》，他们其实里面都有讲到。所以我刚刚总结的上面这几点，是我觉得我看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收获的东西，刚好也有提到。那讲这么多，回过头来讲，我在标题的时候啊，我下了这个标题，所以一开始我说的是，父母能给孩子一生最好的杠杆是什么？来，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个标题，我前面讲了这么多东西，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父母能够去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杠杆？大家有没有想认真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天去想的，就是怎么样去给孩子补习，怎么样去给孩子学才艺，怎么样去给孩子最好的资源。那我们能够给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给到什么程度？有想过这件事情？老实说，我真的是每天都在想，尤其是最近女儿已经快一岁了，对吧？我跟我太太一直都会讨论说，那到底我们能够给孩子什么东西？我们能够做哪些事情能够帮助到他？对，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脑袋里面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会去看到这本书？我为什么会去看到这本书？就是我以前其实会觉得说，就是只要我钱赚得够多，我其实根本就不用理财，就是我生活够用就好了嘛，然后有多出来一笔钱，看到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 就这样子。但是我越来越发现说，其实你要能够去达到那个，就是收入的那个目标，你的我刚刚说，我就今天有讲，就是你的那个认知要到达那个程度嘛，包括你自己理财的状况，包括你自己对财富的这些认知，你必须要到达那个程度，你才能够拿到这些收入。所以我就想的是说，那是什么原因会让我看到这些书？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不断的开直播分享？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不断的想要学习？是什么原因会让我在这边能够跟你分享我所得到的这些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而不再只是想要让你，可能就是不再只是说，好像我就是想要让你去跟我做咨询，是让你买我的课程，然后我分享这些东西，不是。对我来说啊，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自主改变跟自主学习的人，我是一个知道我自己想要更好，然后我不断学习，不断去让自己进步的人，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老实说，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或者是听过我之前的 podcast，或者是你有在追我们大小数，或者是你有加我们到会员，我因为我觉得我会员讲最多了，就是我有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应该说，我一直在分享，就是说我其实以前对于钱这件事情是相对于比较匮乏的，但是我现在心态调整，慢慢调整回来的时候，慢慢再调整到现在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我是一个蛮丰盛的人，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生活真的过蛮好，这种好是心态上面跟实质上真的都过得不错的。那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做呢？是因为我想要更好，而我也不断的付出时间去学习。去让我自己了解到说，OK，我就是理财这些不懂嘛，所以我就是看这些书啊，或者是说去上一些课，知道说，OK，我这方面不懂，那我要怎么去做？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经营我自己，所以我去看网络上很多在讲说怎么经营自己的，哦，他们都怎么样发文章，他们都怎么样去录制影片，我就去学习。那甚至是我会去开始去想，是说，那我如何去，比如说接下来我要开导师班嘛，我要怎么去开课，重点是要放在哪些事情上，我要怎么去分享我的这些内容，然后去把我自己分享出去，复制出去。请问这些东西，我爸爸妈妈有教过我吗？我有从我爸爸那边或妈妈那边告诉我说，哎，你书要读这些。哦，啊，你要去经营自己，你要去做这些事情。我爸爸妈妈有告诉过我吗？我老实讲，没有。他们是有跟我讲说要学习啊，但是大部分99%，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东西，今天分享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怎么样？我自己想学的。所以到底，我们能够去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大的杠杆是什么？其实也是书里面有提到的，就是你要去给孩子拥有一个自主、专注学习跟改变的心。这是我看这本书里面最有感的一句话，最有感的一句话。对啊，因为老实说，就是这也是我自己在去思考的，就是平常我在去做咨询。平常我在去做上课分享的时候，上沟通课分享这些内容，其实不外乎的一点就是，我想要去帮助那些曾经跟我一样不知道怎么读书、不知道怎么学习的孩子，甚至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孩子能够去主动学习、能够去主动改变的父母，对吧？因为我相信呢，我相信未来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预料的。唯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让自己变好，才是我们能够去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杠杆。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去想的是说，我们去给孩子现在提供那些这么多的基本的知识，是很好，没有错。但是孩子真的有那个心想要努力的去学吗？所以我觉得套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内容，就是。很多时候，所谓的理财的方式、致富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标准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也有了解到说，到底我有没有想要主动的变好，主动的去学习，这样子才有办法去让一个人真的能够获得我们想要的目标。所以我觉得看完书之后，套用书里面讲的，能够去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杠杆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可以自主专注的学习与改变哦。好，今天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富爸爸财富执行力》哦，它其实是《富爸爸》系列当中的好像是第五本书吧，第五本还第六本书了。它前面其实有好几本书了。那它里面其实主要是在讲什么呢？第一本《富爸爸》系列的第一本《富爸爸穷爸爸》在讲的是所谓的现金流，这一本书主要在讲的是杠杆。所谓杠杆，就是我如何花一个少少的时间或少少的精力，我可以获得很大的后面很大的财富。所以说他，不是不止财富了，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哦。所以他在书里面讲了很多所谓的杠杆的东西，你要把你的关注点放在哪里呢？比方说，我随便举起一个习惯的杠杆、资金的杠杆、房地产、致富的杠杆，然后还有心智的杠杆。那它里面也跟你讲了主要的三大杠杆的原理，包含心智杠杆、计划、行动，你要做哪些事情？如同他在一开始所讲的，我们其实只能给一个大方向，剩下就是让我们具体去尝试哦。OK，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说，在书里面我其实蛮有共鸣的哪些事情。OK，包含了你的目标放在哪里？你要能够让你自己营业额每个月30万，每个月90万哦，你要让你的收入有每个月不一样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你的心态、你的认知要能够跟这个目标对齐，这是一个。之后我又学到的是说，比方说像是我们自己的心态面，同样都是想要孩子变好，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不一样。OK，好，还有接下来还有像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点，那个力量就在那里。很多人比如说一直关注的是风险，或者是孩子做不好的地方，孩子哪些地方还差强人意。那没关系，孩子就永远都差强人意。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去关注的是孩子有做好的地方，很棒，孩子很贴心的，他就会一直呈现好的地方给你看，他就越来越好。OK，所以说这些我所感觉到有收获的东西，它其实全部都回归到一个点，就是你能够去看见这些东西，你能够去了解这些东西的重要，全部都回归一个点，就是你是否有让自己想要不断的学习与改变的那个心。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习惯？而这个是我认为能够去让孩子，或是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杠杆。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内容，那我们这个频道的话，主要是在分享如何去提升自己，能够去帮助孩子自主专注学习哦。那我们在这一周的礼拜天，有我们的4月份的新课要上架了，主要呢是在跟我们分享说，面对孩子的未来。AI 的时代，你该去抓住哪一些重要的特征呢？你该掌握哪一些技能？哦，孩子应该去做好哪些事情，在未来才不会走太多的冤枉路？同样是在学习国文，那你应该是要以怎样的核心来去做学习是最好的？还是说只是全部丢给老师，让老师自己去看要怎么做吗？OK，不是的哦，不是这样子的哦。OK，那所以说我们再去礼拜天。哦，礼拜天的下午会来分享这件事情，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说，其实面对孩子未来的很多不确定，我们其实可以掌握几个大方向，几个核心的要素，让我们在看待孩子的状况的时候，他的学习状况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去看说怎么样学习更好。那接下来的话，还有我们下下礼拜，我们也有我们的沟通课也要上架了，还有说我们的咨询也持续在做，当然还有包括我们的会员课。你有兴趣的话，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我们的说明栏当中，每一个连接点进去之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哎，你觉得对哪些东西你有兴趣想要学习的，那欢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课程跟我们的咨询当中哦。好，那我们就是课程跟咨询见喽，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